每一天都有新的恩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神天天做新事，这个下午我们还要来看见他的作为。那今天呢，早晨起来，他在我心里唱着这一首诗歌《新的亲密》。我想主啊，今天下午你用一个甜美的灵来充满我们。那我们现在邀请有心腹之心的孔君来，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诗歌。
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即可灵魂点燃，幸福爱或是我得着你，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即可灵魂点燃，幸福爱或是我得着你，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新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即可灵魂点燃，幸福爱或是我的着力，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耶稣，你必吸引我的心。
哦，主啊，荣耀的新郎，愿你快来。
圣灵跟心腹都说，主啊，愿你来，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欢迎你来，主啊，我们都有心腹的心，我们期盼新郎来迎娶我们，然后预备我们这些心腹，让我们心里充满你的对你的饥渴，对你的盼望。哦，圣灵跟心腹都说，主啊，愿你快来。哦，主啊，你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哦，荣耀的新郎，我们欢迎你来。哦，主啊，我们期盼你来，赞美主耶稣。
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回味曾经你的。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即可灵魂点燃，幸福爱火使我得着你，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释放即可灵魂点燃，心湖爱火使我得着你，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荣耀新郎，愿你快来。
神看我们爱他，不在乎我们的言语，也不在乎我们的歌声，在乎我们的一颗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在他眼中，实在是他看我们为一个爱他的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可能看我们的儿女呢是不是甜蜜呀、但是神一眼就看到我们的内心。那像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话，我们请一起从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啊，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好，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能够劳苦忍耐竭力多做主工的教会，并不乏倦。那但是呢，主就看到他们其中呢有一点呢是需要改进的，所以他很严厉的责备，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昨天我们谈到我们只要安静等候神，神就会把事工托付给我们，对不对？而且呢，你等候的年日越深，他就会放长你的绳子，扩张你的帐幕，因为这个器皿的容量在教导学习等候中被扩充了。现在啊，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呢，好，事工来了，在事工中我们要如何一直保持一个讨神喜悦的心，而不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子。好，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保罗曾经在这里讲到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很多个使徒就来到这个地方教会建造，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了神的话语和这些使徒他们的所传递的耶稣的生命之道来开始这个教会。但是呢，一旦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人多兴旺了，他们就陷入工作的忙碌里头去了，以至于呢，我们会看到那这个主要责备他们工作到一个程度呢，好像呢失去了起初爱神的心，以至于我们从第五节再回到第二节，因为失去了这个起初爱神的心，也让他们的竭力多做主工里面显出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劳碌忍耐。那第三节，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竭力多做主工跟竭力爱耶稣之间啊，我们怎样取得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态位置，来一直让我们可以竭力多做主工，同时又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好，所以起初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大惑不解，难道爱耶稣就会跟做主的工作冲突吗？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呢，就是要每天坐在那里做玛利亚呢，而把很多事情都放着不做呢？后来慢慢呢，我想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的，好，而是事情的轻重优先次序。那在首先呢，主所在我跟教会一起查启示录这七个书信的时候，我发现呢，凡是主没有责备的，就是他称赞这是好的，阿们，是而不是否认掉我们要做主的工作。而主有责备的，就是他这看为特别的重要，而你们忽略掉了，所以他要严厉的责备。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能够劳苦忍耐多做主工并不疲乏，也是我们当尽的，也是主所喜悦的。那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要怎样在这两个主都看为必要的品格中，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神所喜悦的定位点，而这样呢一直走下去，以至于我们不仅可以竭力多做主工，还能一生一世尽心尽力尽意爱神，活在他的爱中，使我们真的是如同他称赞大卫是他合神心意的人，就叫我们这个人以及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服侍的手中所做的工作尽都蒙他的喜悦。我想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好，所以呢，下一个命题我们就来思考，那神 看我们是爱他的条件是什么。神看人，我们不像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要按照他圣经的话语来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现在呢，我们再翻回到约翰福音14章。好，14章第21节。那我们先来读15节好了。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21节他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哦，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兴奋，找到了主耶稣定义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用他的话讲得很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好，那么因此呢，回口头来在思想竭力多做主工跟尽心尽力爱主之间呢，当我们有了在等候中神会把事工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一路跟着他所托付的事工走，又一路走在心腹的爱上，一直保有着起初的爱。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答案？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的服事都要从主耶稣的命令开始，从他的话来开始。阿们。哈利路亚。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的。而且跟着这个事工的脚步，神的话语要一直跟紧紧的跟随着。我是看到有一种现象，人会说我这个事工呢是主叫我开始的，没有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合神心意的开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到后来呢，好像自己也迷失了，意向也没有了，自己也搞不清楚，奇怪哦，主哦，这个是你叫我开始的，怎么现在搞到我这个人呢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事工好像也走不下去了。好，我看到这些现象呢，心里就很深的反省跟思考。原来这个事工一路都要有神荣耀的云彩同在，一路要有他的云柱火柱遮盖的一个秘诀，就是一路要有主耶稣的话语相跟随。阿们。就是我们要一路做，一路都与主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因为他有时候会来给我们调整事工，他要常常对我们的事工说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得了他的托付，有了他一个开始，好，我们就做了。我们人的本性是很容易忘记那起初的领受，而靠着自己自以为懂的就开始自己做起来，做到后来就变成自己在做了，那个托付给我们的主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做到自己后来会迷失在事工中。因此我想今天呢，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重点，竭力多做主工跟竭力爱耶稣并没有冲突，而是我们的如果能够要神要我们一直持守事工，要一直在神的话语中，一直被他肯定，一直被他调整，一直被他来赞许，一直被他来教导。阿们。好，那么这个事工就会一路在神荣耀的云彩中，一路都在他的云柱跟火柱里，这个事工就保守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呢，我们有一个下午在慈祥艾玛跟小静身上他们所听到的见证，也是周牧师所看重的。好，就是与神的连结跟与神话语的 连结。那么啊，主何等的愿这些爱他属于他的人为他的心意去奔走忙碌，但是在服事中一直被他那心腹的爱所充满，一直都在这起初的爱里头，这个事工就会跟随着我们追求的脚步，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迎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保守我们，就是他所预备的要迎娶的，那在他看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阿们啊，所以我们被差派出去，从内室被差派到出去，或者说从里面被差派到外院去服侍，其实这个追求到后来是没有里面没有外面，这位新郎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在服侍中要紧紧的跟着他，紧紧的与他连结。那么在服侍中，即使有时候身体会觉得疲劳，但是心里真是有满足的喜乐。阿们。是，这是不是所有我们这些爱主的追求心腹人的所要追求的呢？这样我们会看到主啊，你满足我的心，我可以一路跟随你荣耀的灵，行在你所托付的道路上。主啊，我也满足你的心，你所要的那起初的心腹爱一直在我的心里头。在服事中我们没有坠落，也没有失落啦，甚至在服事中我们会更认识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因着我们在服事中呢一些些微的疲劳困倦，我们更知道主你怎样为我们舍命。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弟兄做那么一点点而已啊，就更让我们认识到那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和何等的充满我们。当我们这样一转念一思想一仰望的时候，很奇妙的那疲乏困倦就没有啦。哈利路亚。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我其实呢是只是一个很爱主的，然后很清楚主要我做什么，不敢违背他，硬着头皮走出来的啊，抱着一堆事情呢。其实我是没有被教导的，我以为呢我竭力都做主公，很照顾我那些弟兄姐妹呢，就是我很爱神的。但是没有多久就做到筋疲力尽了，而且我开始晚上睡不着了，我心里就害怕起来了。我想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这一条路呢，怎么一开始就出了状况，我往后怎么走下去，我自己都害怕了。我想要退回来，但是不敢退，所以后面没有退路，前面没有出路，自己卡在那地方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好，那我唯一能做的，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耶稣。那我就写信告诉周牧师，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啊，好像才一年半了就走到要失眠啦。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自己也很害怕啊，我很想溜下来，可是溜不下来啊，也不敢溜啊。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来祷告，哭着跟主耶稣说，你要知道我们都是没有形象的，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上讲的，我们向着他是敞开的，就哭着跟他说我怎么办啊，我后面没有退路，前面没有出路，我自己都照顾了我不自己，连觉都睡不了了，我还可以做什么？我恐怕呢现在我好像还保守得住，我想再过两下子我自己就主包不住火了，万一我弟兄姐妹看到我这个光景，他们的信心都没有了，那真是很惨啊，你要救我真是不知道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他开始来教我， 你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哭求是很有用的，不只是求，哭，竭力的哭好。他正是把我们的眼泪都收在他的皮带里，他就自己开始来教导，好，开启我，让我知道呢。他给我教导第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让我发现我原来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自己还不知道，也起先我还不承认呢。我想说，主啊，我不是一样每天都坐在这个地方等候你吗？我不是每天都在这里祷告，你不是都有很多话告诉我，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这样做，这个不用做，这个明天才做等等吗？为什么说我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我原先还不懂，但是呢，他一光照我，我就泪水一直流一直流。我知道呢，这是他在教导我，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哦，我懂了，原来我们远离了神，自己不自觉，还以为我在神的手中，就好像一艘船如果脱了锚，随着水流慢慢的漂移那个岸边，不自觉，等到有一天有一个时刻他发觉我怎么离开那个岸边那么远呢、啊、才知道我离神遥远了。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也不能回来啊，卡在那里，主啊，你要救我啊。好，他就接下去那一句话就是，你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那我就开始不断的悔改认罪，我才懂，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说我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原来呢，我心里充满了事情，我每天早上跪在那里等候神，心里想的都是这个家庭的事，那个家庭的事情，我充满了，是一个跪在那里没有错，我等候神都没有，我祷告都没有错，可是我满心都是事情。主告诉我说，我的脚都走不进来了。哦，我才懂了，我变成一个跪在那里的马大。你懂吗？跪在那里的马大，满心想的不再是神的话，不再是他的笑容，不再是以前一个清心祷告的人，满心想的都是今天这家在医院发生什么的，那家的冰箱里面东西都没有，都是这些事情，我想的都是这些人的事情。我好像呢是哇，我终于懂了，我的房间，我的心里的空间里头都被事情所充满了，被问题所充满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脚就跨不进来了。原来他在我里面呢，那个最尊贵的位置失落了。好啊，那个时间呢，我正好在帮周牧师整理内在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他就让我想起来，其中有一篇稿子，就是那个一个圣徒的祷告。我就去把那个稿子找出来。他说，我的神啊，我深深的爱你等等，可是我的神啊，我知道我爱你不够，最后是我的神啊，我知道我很容易远离了你等等等等。我就每天跪在那拿着那个一直祷告，然后一直掉眼泪，那就是我目前的光景。所以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原来我们远离了神，自己不，除非遇到一个试炼不容易察觉到，因为我们远离了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每天都还有他的话，可是那种心里主的地位不知道掉到第几位去了，只有主自己来衡量你的时候，那他施恩怜悯，愿意来光照我们啊。愿意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主耶稣，这是你何等伟大的爱，你没有任凭我而去，在这个时候你用失眠这个记号让我看到一个很严重的，我必须要回头来寻找你。因此各位亲爱的同工跟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走上服事的道路，不知不觉真的事工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也会成为 我们心中一个很宝贝的，甚至有时候我会发觉呢，我常常很容易跌落在对弟兄姐妹的爱里面，一直到呢，常常透过读经，主再把我唤醒。因此，我们的心呢，不知不觉也真的是会被许多的偶像所充满。就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你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加增。我其实在服事的道路上经常落在这样的试探里头，所以呢就常常要跪在那个地方，自己痛哭流涕，大大的悔改，这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是很嫉妒的神。他是在雅各书那有一段经文说，我把你带在我的心上如印记，带在我的背上如戳记。他已经认定我们是属他的人，因此他要我们一生一世都成为他的佳偶，都成为他的鸽子。但是我们走在服事的道路上，真的因着环境的需要，因着人的需要，也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还不够成被炼净，不够成熟，我是经常落入那种对人的情感里面，然后还在很痛苦的拔出来，好，知道说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是一个很脆弱的瓦器，因此就常常要为自己祷告，求你的心、你的眼都看顾我，都保守我，求主耶稣，你真的在你跟我之间不容让服侍以及弟兄姐妹的需要来介入。主啊，这真是需要主恩典的保守，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常常的为自己来祷告。那这一次跌倒呢，我大概花了几天的时间，哭了几天呢，我就倒头呼呼大睡了。又让我发现一个秘诀，这个爱神的心蕴藏着一个伟大的能力，能够这样呢。我本来以为呢，我是不是要去看个精神科，但是呢我信耶稣以后，我是从来不看病的，结果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呢，我就完全恢复了。我才恢复了之后，跟失落之前做个对照，我才会发现我真的是失落那起初的爱。因为我照样，虽然我照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失去了一个生活中服事中的甜蜜，好吗？那种甜蜜芳香是我们献身给主耶稣所领受到的一个最美的代价，好吧？就好像一朵花，它仍然色泽存在，仍然姿态优美，可是失去了它的香味。阿妹，如果没有这样两相对照，我那个时候还很幼稚，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来。慢慢的，他用很多经文教我分辨什么是基督的情人，什么是基督的工人。过去我是搞不清楚的，糊里糊涂的，半知半懂的，就跑出来服侍了。那他也教我认识生活的优先秩序，所以我摔那么一跤呢，我学了很多很宝贝的功课。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就学会了。好，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那圣经很清楚的，主耶稣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一个智慧生活的优先次序，请看马太福音22章34节，最大的诫命。哦，我们来读这一段34节到40节。来，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父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哦，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好，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除了全心敬拜赞美，再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主的话，遵守他给你的话语，遵守那恩高的教训。好，那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个第一最大的就是神看为最重要的，其次第二的才是就是要爱人如己，所有的服事事工都归在爱人如己，为人所做的。那这样呢，我懂了，所以每天早晨我还是照样都起来等候神，但是我开始留意我们的心啊，真是要常常的看守我们的葡萄园啊，真是要常常的看守我们，不要看守了别人的葡萄园忘记了自己的葡萄园。好，那么我们就快要跌倒啦。好，所以每天早晨起来呢，我发现呢，因为在早期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很悲惨的光景，那我是因为很听话，所以就这样子就走出来了。那没有想到呢，整个光景呢是又悲惨又荒凉的，事情呢每天都是一大堆，那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但是呢，我不能够再重蹈覆辙，我怎么办呢？我就学会了交托。所以我每天呢一早，因为事情还是一样多，他不会因为我的悔改认罪事情就减少了，也不会因为呢我恢复起初的爱那些事情就没有了，还是依旧在，只是呢我换了一个新的态度。我就祷告报告，那个时候呢神还光照我一点，就是他跟我说，看你每天早晨抱着那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样子，好像他们是你的羊不是我的羊。那意思就是说，我忘记了他们是主的羊，我抢了主的东西，我以为呢我最爱他们，我忘记了他们是属于主的，有一个更爱他们为他们舍命的。所以我就在那里又痛哭流涕，大大的悔改认罪。从此我知道了，主啊，他们都是你的羊，今天这个家庭这个事情，那天这个那个家庭这个事情一大堆，我通通报告主啊，我只是你的仆人，这些事情我担待不了，是你担待了，所以我就报告你。现在主耶稣，我把我心里如果我想的还没有想到的，请你帮助我都想起来，我通通都交给你。我学会了交托，然后让我的心回到我还没有出来服事之前的一张白纸。有一段时间坐在那里，真的是很单纯的等候他，单单爱耶稣，只等到他的爱再来充满我的时候，我每天又回到那起初的享受里了。我抓到了一个服事的秘诀，那等我在享受在安息中，主的灵很亲密的来充满你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来照顾他的葡萄园了。他就会开始跟你说，今天你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呢以后再做，这个家庭呢为他祷告就好，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可以缓下来的。 我才发现了，你知道圣经所有的教导，这些优先次序是对我们诫命，就是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保护我们过一个轻松有效率有愉快。因为这位神呢，他从起初创造我们就是来祝福我们的，我就开始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听话。所以这样每天我一定等候到他跟我说，我们今天约会时间到这里，没有这句话我绝对不会离开，因为随时侍立在他面前等着你有什么话要吩咐。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呢，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恩膏来膏抹。阿们。所以求主真是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敬畏他，而不敢越过他的前途。所以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也一定交托，然后一定要等他来给我下课，我才敢下课。老师没有下课，我绝对不敢开溜。这样感谢主耶稣的保守，使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走下去，都不管遇到风浪，心里也是被他的喜乐所充满，不管遇到任何的剥夺，遇到任何的破碎，心里充满了他的话语，那我们有了他的话，心中就满足。即使外面什么服事什么门通通都没有，主啊，我也要在你的话语中止乐，有你就好。甚至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主啊，有一天呢，我回家去也好，当一个现代劳伦斯，在厨房里呢享受你的同在。我觉得这样神把许多的事情剥夺，让我们的心再度被他所充满，并且他把一个服事中的野心拿走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野心是神看为很记恨的偶像。阿们。那如果我们没有分辨这些，说真的，在服事的道路上有许多的试探，我们的心也很不小心就会在服事中迷失了，被迷惑了。因此主，我们真需要你来切切的保守我们。那有了这样一个按着神的诫命教导的调整我们的等候神时间，那么我刚才讲到，我每天就等候到他给我下课，好，老师下课我才下课，好，离开了，在下课以前呢，我一定会跪下来领受今天你给我的祝福。这时候他会很大的膏抹，让我今天所做的尽都顺利。就好像穆安德烈说的，每天一早起来就进入内室，然后开了门走到人群里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有事做没事做，就会遇见神的荣耀，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哦，我懂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呢，好像脑子里一直在回顾跟整理这一年的那我发觉我每一年主带我来到这里都不是我自己有预期的我在学习一个态度，就是你交给主啊，你给我一件事情我就做这一件事情，我不从这一件事情延伸到明天或者是明年，因为明年怎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把每一次来这里都当作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我用这样来训练我没有一个期待的心。好，那我每天呢，结果他带我来这里，我发觉他都在帮我整理回顾这一年，然后交给我新的方向，新的工作，关于我自己，其实都是一些在家里很简单的 跳，然后其实也不外乎都是读圣经，还有就是永远是那个呼召，你要更深等候神。我回去以后呢，会恢复时间，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弟兄姐妹需要又分出去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饼大概分了一半呢，主耶稣又说你要更深等候神，我回去再去缩复时间，然后又再分出去。所以我每年必须要来这里被调整一次，然后这两年很清楚了，他会指示我教会的事工，他指示我回去这样做，我充满了信心。去年我领受的，他说我回去又要开始做教会的关怀事工。所以现在呢，我不只是指就是在 ZMI 我是周牧师有叫我才来啊，我就是蹲在我那个小小的教会，那个像偏僻的台南这个小城市里，安安静静的呢牧养我那几只小羊，跟这个周一这个非常热烈追求的小组，这样我心里就很满足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你要回去开始关怀施工，我不知道如何做起，但是就是等候他。这一年来我是这样做的，他在让我学习前面我们所讲的事工，要从主耶稣的吩咐开始，事工一路走，一路有他的话语相随，一路有他荣耀的云彩相随。所以有这个关怀事工呢，是完全不着痕迹的，就是原来我的那几个祷告同伴，好，已经多年了。我们呢有一个礼拜四早上呢，其实是一个等候聆听神的时间，所以我们已经培养一种默契。我们凡事那个时间呢，是我把教会一些乱七八糟事情都带到那里祷告，神就赐下话语来，一个很清楚的祭坛时间。那现在呢，从那个地方，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的，一起祷告聆听，然后主耶稣来分配，他说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不知不觉的，这个关怀施工带我们走进社区，跟着我们教会儿童施工背后那些没有信主的家庭，当他们的母亲生病了，我们就去关怀。我们要出门之前呢，先祷告透彻再出门。所以每次去到医院呢，都看见神迹奇妙的工作。我们的乐趣就这样在一起经历神。然后这一次来，他告诉我，我们要这个关怀施工，他再给我扩大一点点，就是要带弟兄姐妹来认领这些儿童营里面的每一个儿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主透过我在训练我们教会，他说一句我们做一句。感谢我们这些同工经过很多年的磨难，很多年的磨合，现在我们这些就是都有这个共识。甚至呢，他们有一些同工啊，他们也是就跟着这样很同心的在这一条路上一起走。所以我开始也知道，他让我经过一个很长的走十字架道路的时间。现在当这些过去我身边的刺一根一根呢，都很热烈的在渴慕内在生活。哦，他们带敬拜，那个恩膏会下来带我们进入等候，他们带祷告，我就是跟他们一起享受就对了的时候，他看我们可以的训练我们，就是内在生活这一份进去服侍社区，成为一个事工，可是跟着他的话语这样做。那我那些新来的小羊呢，都是又软弱又病又弱，而且都是从很弱势的家庭来的，包括我们儿童营的那些孩子，都是来自社区很弱势的家庭来的。但是我们祷告领受的话，就是主要我们服侍贫穷人，那我们就来服侍贫穷人。所以因此 比如说有一个呢姐妹呢她一年前受洗吧，她是癌症第四期的，医生告诉她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医生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但是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带她信主到现在也有一年半了啊。那我们就是告诉她说，医生讲的话不算数，主耶稣讲的话才算数。她也因为已经是到癌末了，所以他紧紧地抓着神，在他身上许多很奇妙的见证，整个人充满了喜乐。我来的时候是他做第四次化疗，那当有一天呢，陪他在回他回诊，在那个回诊的门口，他先生先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整个脸呢是很惊慌的，因为才电烧手术过的那个地方肝肿瘤刚手术过又长出一个。我虽然心里觉得真的是来势汹汹，因为他已经转移到肝区了。先生满脸惊慌，他那个惊慌的脸神就印在我的心上。哦，回去以后就一直仰望主，我就是对他们，这是生死交战的时刻。对于我们呢，是一个羞辱主名或是见证主的时刻。那我深信主啊，以你的话为准，你一定不是让事情像医生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位弟兄惊慌的脸色一直刻在我的心上。我就不断的仰望祷告，我为他进食祷告。后来那主就告诉我为他进食祷告，我就这样为他进食祷告，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每一天主耶稣给我一段话语，我就把那一段话语呢写给他，或者后来他每次去做化疗呢，他阅读不方便，我就用录音的朗读祷告为他讲解，这样子呢，每天那些话语同时也浇灌了我的信心。他的话语是充满了能力跟充满了信心的。我们这个姐妹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化疗，一次一次的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整个教会也跟着他这样子起来了，让我认识到呢，这位神是化作主为入福，他现在在训练我这样在服事上不断的带着弟兄姐妹来经历他跟见证他。然后第一次他就告诉我说，他每次去化疗我们都要去医院探访他，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十个探访，然后所以我们就去了。那第一次去了，他跟我们说，你今天去探访春英姐妹之后就回来到一楼医院去传福音。哦，好，探访兼传福音，上帝的智慧让我认识到经历到就以火所思，神赐下诸般的智慧使他的教会比仇敌更有智慧，让仇敌看见了就自己羞愧而逃跑。我们就去探访，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是非常快乐的。那然后下去传福音，那一次就带来一个姐妹回来，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每一次去探访呢，神都有给我们礼物带回来，认识到他是何等的奇妙。真正要死心塌地听他的话，要完全的来等候，事工在进行中，一路要在他荣耀的话语。现在他在训练我们，我们这一个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就是这份心腹的爱，在竭力多做主公里，也在内室生活，可是一路荣耀与神同行。阿们。对，因此我们每一次要出去探访前，礼拜四早上本来就是我们祷告会的时间，我们一定祷告透彻再出去，去到医院里头，我们会经历很奇妙的神的作为。那
因此主啊，求你把一个心腹的心，从我们的内思生活，我们的内在生活，一直带进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带进我们你所给予我们托我们去的传福音、探访、关怀每一个层面。内在生活这个活水是要这样的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就会在随时随地都遇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那我没有做什么，那我很享受牧养几只小羊，牧来牧去其实是在牧养自己。感谢。好，那想今天我们的话语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有一段分享交流的时间。那我想第一个我先请在 Houston 的 Grace。
啊，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是一个蛮神圣的地方，我从来还没有觉得我已经 ready 分享哈，因为真的我这是第三次来营会，从2014年第一次来，然后14年1月认识这个团队，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团队，无论是 JMI 的同工还是这里认识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我真心的觉得这个团队，我就看到你们看到就是什么叫圣徒，就是真的很圣洁的基督徒哈。所以呢，那实际上每一次来都有非常多的得着，每个礼拜六跟着周牧师的生命分享也是有很多得着，但是在整个这个团队当中，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小孩子，我还没有 ready 分享。但是那天我们来这边的第二天，那天周牧师在鼓励大家多点分享，然后那天神就在我心里放一句话，是说对啊，你应该分享。我就觉得说，哦对啊，我很欠周牧师的，因为他给我太多的指教还有关怀。那我就说，对，我欠周牧师，我应该要来感谢他。然后神突然一句话说，不是欠他的，是欠我的。我知道我欠神的，所以我要来感谢他。那我是在 Dallas 那个时候呢，我怎么会认识 JMI？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哈。那时候长话短说，我是借着 Dallas 的一个师母，她来休斯顿，那她就在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训练当中，她就是神感动她来跟我讲话。实际上我那天都急着回去看孩子，然后但是那段时间呢，我觉得神是在呼召我，神在12年呼召我开始装备。那我一直认为我不配，那当时呢我也一直在祷告，所以我那时候像祭奠一样来祷告有印证。所以那时候很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就催着我装备，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呢就是负责主日学啊，大概有十几年时间，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是都是在学习。那个时候就同时很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就来很明确的来催我，那我就跟神说，哎呀我也不配，我很想更多认识神。那我就跟神祷告那么有一个你说神学院也可以，圣工学院也可以，那我就跟神祷告，他们说六个人有折扣，所以那个催我去的弟兄他已经读完一个学位要读下一个学位，那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再找四个人。后来我就跟神说，哇那时候都已经二月底了，那 anyway 我就说三月十号之前神再预备四个，那我就去。那虽然只有20天的时间，虽然不太可能，但是神真的预备了，那我就去了。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一直在挣扎。我觉得每个人都跟我说你会成为神的出口，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神太圣洁了，讲台太神圣了，这不是我要做的。就在那时候我认识这个师母，然后这个师母呢田和师母，他就带我去 Dallas， 然后就是邀请我去 Dallas， 然后我认识 JMI。 那就在那一次认识周牧师还有 JMI 的很多同工。那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我所学习到的呢，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团队，周牧师还有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灵的敏锐，这个准确程度，还有这个对神的顺服，还有对神的爱，对神的事情那么的认真。那我那次认识这个团队，那 Mercy 姐妹就跟我说，说团队呢需要做 website 做网页。她说呢，当然我一直在做 website 做了十几年，然后就跟我说，这个团队这个侍奉非常特别，很大的征战，你真的要做吗？他说其他有些人做做就不想做，征战太大了。哦，我祷告祷告，我说试试看吧，哈。那所以就这样子跟他们有连接上。那后来到了这个那我在做网页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营会啊这些，然后徐凯牧师也跟我说这是一个好像针对牧者为主的一个。我看的时候神给我感动的时候就要去，我说我也不是牧师啊。那个时候啊，神就给我感动，后来我就祷告神，如果他们邀请我就来，好，这样。那所以那结果呢，我那时候只预备来两三天这样，好，也就来了。那后来就是牧师有很清楚的感动要我留下来，整个因为我还在职场也蛮忙，教会有服侍还有孩子，所以他们真诚到一个程度我都不知道要该怎么说啊。他们就是说如果你要改机票，你们听了不要嫉妒哈，说如果你要改机票费用我们出啊，如果你什么什么，我当然在这里不是讲钱，也不是，那我就看到，然后那个玛莎姐妹跟我说，哎呀 ，Grace 姐妹，她用英文跟我讲，她说我们没有费用，我说没有关系，我自己付。你既然就是这个诚心，已经让我很感动。那所以我看到，然后我就跟周牧师说我自己付，然后他就说不是，神跟我说的，我要顺服神。然后玛莎姐妹又跟我说，我要顺服周牧师，他是我的 boss。 哇，我真的那个感动我说不出来，这么多年我不敢说出来，因为我觉得我知道那么多人需要，那么多人渴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做网页，当然后来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周牧师和师母为我祷告，那个祷告还记得，他们就是说虽然你在教会有服侍，但是这个你要从头学起。那我说哦，真的。然后我就当时心里想说，我以前那家生活也听过一点，也知道也看过一些书，听过那些录音的，哦，就顺服。他跟我是说，我一直在逃避神的呼召，我就觉得说，哎，反正装备了这个教会还是这样吗？就是做做主日学啊，这样就好了。那周牧师也说神也会让呼召你像摩西一样带人带到他的面前。哇，我说这个呼召太大了。我真的从第一次来这个营会，然后周牧师在上面讲并没有讲特别给我祷告，有一次有为我按手祷告，那一次是我非常印象深，一个就是在这里等候神，我原来也学习，但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受也好，就是那一次我觉得我也很蒙福，因为他就在讲其他东西，然后也在等候，然后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就好像打开有个开关，就啪一下，就我心灵里面那个宁静我从来没有过。哦，那个宁静，哦，真是宁静啊，我非常享受。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服侍我真的是觉得我不配，那是一座大山，一个很大的石头在我心里。那就在那一次神就这样挪去了，哎呀，我就跑出去大哭，我就说为什么要拣选我呢？为什么我又没有跟他们说？那但是我知道神会给我力量。那包括这一次，那我现在呢差不多有4年的装备，那牧师也信任我，所以我差不多1年半之前开始在教会主日分享信息。那我先生一直提醒我说，你不要跟人家说你主日讲道，说这样子比较骄傲。虽然我不知道，所以我说主日讲道主日分享信息有什么区别，那我知道神一直在让他来保护我。好，就是说 那我也是一直在学习。那我在从这个周牧师这个团队这个事工当中，我自从跟这个神更深的连接，我整个的生活服事和工作最大的改变就是那个与神同行，那个神的感动是不断的，就是好像一个呢就是很频繁，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哦，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就是那么真实。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以前呢，就是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决定那个决定啊，神也是在提醒我。那现在呢，就是这两三年，这两年多，神更多的就是在我生命上的调整，那是以前不太有的啊，也有没有那么多。像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包括就是别打个比方是说好了，那一次神就突然跟我讲是说我对我先生还不够尊重，我还不够，他是我的遮盖。那次神这样跟我讲，我也跑出去大哭，还记得在那个亭子里面。那他就是说，神呼召玛利亚，神也呼召约瑟来遮盖他。虽然在圣经里面好像玛利亚的那个呼召更大，但是那个约瑟就是保护他的。那我真的是感恩。而且就是说，像觉得我们对身边的无论是家人还是弟兄姐妹，真的是要耐心。那好像在圣经方面圣灵方面，就是好像神开启我比较早一点，那我就也为我先生祷告，因为他是弟兄。而且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跟他说，哎呀，神呼召你啊，我只是好像是那种替父充军一样哈，我就说我好像是神呼召你吧，我可能暂时这样子好像这样帮忙一下，神有一天呼召你我就退下来了。那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奇妙，神也这去年这一年多，神也开启他，那开始他写诗歌，然后我跟他分享什么，他就一首诗歌出来。那我就觉得说，我说实际上等候神也不复杂，就是我们要渴慕的心，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心。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打开心门。而且就是更多的我学习，就是神就让我有那个心。我以前也不是批评论断他写的诗歌，我以前就觉得哎呦这个字好像不够好，我要帮他改一改。那我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在改变。那刚开始他就是说为什么要改，这蛮好的，来不及了，没时间了，我已经大好了。然后后来呢，我就神也在改变他，他就会主动说诶，真的你改的蛮好的。而且哈，我就刚开始他写的那个曲调，因为我写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是跟去周牧师那边，就是在徐凯他们教会分享那正好是春节，我就说给大家写一副春联好了。后来神就感动我写了一首诗歌，就是诗啊，就给他们。后来我先生就说我帮你谱曲好了。那他谱的曲呢，我就觉得有个地方怎么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就唱得好别扭。然后我跟他说，他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改，我说我不会作曲，我不知道怎么改，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好。所以呢，就是正好我做电脑嘛，有个那个很会音乐的牧师来了。哎呦，我当时的心就是说，哎，牧师，你跟他说说这个地方改的，这个地方唱起来很别扭。那时候那是这样子的心。但是那牧师说，总的来说蛮好的，那就省着改变我，就是说就欣赏他写的吧。然后到后来，他就每次就是省不断的就是让他写诗歌。然后我后来变得就是说，他就跟我说后来他觉得我改的蛮好的，他就写完了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后来呢，我就又要去帮他改，到最后神就跟我说，你不用帮他改了，你就为他祷告，这是从他心里写的歌，你就去欣赏就好了。哇，我就跟他说主跟我说不用帮你改了。那他就真的是改变。而且就是因为我在职场，那面对员工面对客户就很多的好像很多的角色。然后我也参与华商会，我们有个服事，然后那个呢是一个跨教会的，那我在带他们祷告会，像我刚开始就是参与，那后来他们就是 让我带祷告会。那我就觉得那有福音啊，虽然我们不分宗派，就是有一些传统教会的各种各种的，有的很灵恩的，有的怎样的哈。那我就觉得说非常不容易，那就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是说啊，主啊，我要真的是非常多的祷告，就是说我因为我不知道说跟他们该讲到什么程度。那在我们教会呢是属于圣灵开放的，然后但是呢每个人对圣灵的了解也不太一样，渴慕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度哈。但是神就是很奇妙，最近甚至从一个传统教会就差一个很渴慕的一个姐妹来，就是要学习圣灵。她在一个主日学，那个主日学老师就在讲使徒行传，然后他就一直问那个教，他在传统教会说，这个你们讲方言吗？你们有神迹奇事吗？那你们讲的跟现在的有为什么差距那么大？所以他那个主日学老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把他介绍你们教会去好了。那我觉得好奇妙，他好渴慕，而且神呢居然也带领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姐妹讲方言，然后就好像 push 牧师来讲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回过头来我觉得我在这里学习到最多的就是包括这一次，因为就是好像每个人的无论是对圣经，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圣灵，好像是我身边好像我礼拜五礼拜三我带教会的祷告会，然后礼拜四我是华上会的面对每个教会，然后礼拜六我是参与这个周牧师的，然后礼拜天一天在忙哈。所以我觉得说哇，为什么好像每个层面所讲的都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哈。我就真的是好盼望就是地上的教会大家都来这样子更多的 focus on Jesus。 那我在这个团队当中学习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回到耶稣。特别我最近也觉得会有一点压力，因为我们的同工里面也有一些不太认识圣灵的。那虽然牧师，我们的牧师真的很谦卑，他就跟我说，哦 Grace， 我们来配搭，他说我来讲五旬节的，既然那么多渴慕的，渴慕圣灵的，因为虽然我们对圣灵开放讲的也不是很多，那他说我们来搭配，我来讲五旬节的历史，你来跟大家讲怎么祷告，讲就是比较具体的。那实际上我也觉得会有一些压力，因为有些人已经开始有在讲话，但是有些人又很渴慕啊。这一次来我觉得有一天晚上就是那天好像是神就突然让我就是说要仰望耶稣。因为我觉得我有压力的时候是因为我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不完美，我会有压力。一方面我看到就是身边的弟兄姐妹好像这个渴慕程度都不一样，就我不知道要好像是要更顾到哪个层面的人，我会有压力。但是呢是那天就大大的释放我，就是说你就仰望神，你就仰望神，你不用怕不用怕。虽然这个话好像也不新鲜，但是呢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就是有的时候会被堵住了。还有一个压力呢就是那我也为很多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无论是身体上或者是有些心灵受伤的，那我以前就是比较多时间来帮助他们。那后来呢就是更多的教会的服事，那就是在主日讲道，或者是说主日分享，或者有时候牧师不在，我就是跟我们夫妇跟另外一对同工在主要负责。那有的时候因为好像要处理很多事情，我又不是牧师，是有一点不容易哈。那所以但是呢我就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些的得过帮助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祷告 好有能力哈，就扒着我是说，哎呀，我知道你忙，你再早跟我祷告也可以，再晚也可以，你天天跟我一起祷告。我是说，你要靠神，不是靠我哈。那有些的牧师也就教我是说，你服侍这么多，你需要 detach 哈，不能这样子，那你会累垮的，那也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在人的角度会觉得是说，哇，你是不是因为站讲台了，好像有点时间，我真的是很忙。那学校树姐妹她说她没有上班，这牧会已经很忙。那我们教会，我觉得我在带主日学，我要整个的管主日学，我在带祷告会，三个祷告会，本来他们叫我带三个，我说我只能带两个。然后还有个读书会，还有两个月讲一次主日信息，那如果牧师不在，我要 backup 这样。那我觉得工作也很忙，那我觉得我怎么平衡呢？所以有些的个人的服事，我就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做。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是说，哦，你是不是好像不太关怀我们了哈？不过我很感恩，我那天在营会有一个姐妹，我原来很关怀她，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知道你在为我祷告。那所以我觉得整个在这个团队当中，我所学习到的就是仰望耶稣，不要沉在事工当中，还有就是定睛耶稣。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真是觉得说这个团队所给我的这份非常的宝贵，而且我真是非常珍惜。因为每一次来这个营会，好像每一场聚会神都在对我说话。那礼拜六的也是，我举两个很短的例子哈。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神做工非常的快，那我们在做网页，甚至有一个新来的那他就在做，我们在做一些施工的网页的时候，他就在看，本来他只是 copy paste， 我们设计好了就 copy paste 就好了，但是他在上班的时候他就在看这些内容，他常常看得泪流满面，然后就问我很多福音的事情，后来就信主了。那而且神很开启他就开始有一些的领受。那我就觉得说，哇，你这么短的时间，我怕他走偏哈，所以我就跟他讲，花很多时间跟他讲圣经哈，因为他有被开启，但是圣经不太明白。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好像很有压力，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因为其他人呢，可能我没有说要讲那么快，我为了他就要讲得比较快。他那天那个周牧师礼拜六的生命交流会上，他就突然讲一句话说，他说你做教导的不要就是说你撒一把米下去，那个鸡呢它只能一粒一粒的吃，你不要一下给它太多。哦，后来我想说，哦，明白了，就是说你给它太多它也消化不良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师真的好奇妙。我很多时候我就说，哦，我要跟周牧师来问什么，那他都已经回答了。他每个礼拜六，实际上我虽然没有写给他们，就是说我的笔记本上是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就是他对圣经的这些的讲解，还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对无论是我的生活，我的或者是事工还是什么，有这样指导意，太多了，太丰富了。那所以我非常感恩。那我也鼓励一些新来的，真的是也许这一次你第一次来还没有那个感受不要紧，因为这一次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比喻哈，就好像是说我们要挖一个井，你必须要挖到一定的深度才会出水，所以你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来敞开自己。你今天还没有得着，你不要灰心。那神还有给我一个鼓励，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牧者在这里得到了，就是说可能也有很多在自己教会或者是身边的人还没有得着。那我觉得神就让我想到耶稣他复活以后，他还是回来跟那些的跟他们讲， 讲解讲解，然后说怎么信得这么迟钝哈？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的人还没有了解这个在主里面这样子深的去追求，你不要灰心。就像我们的耶稣，他实际上已经复活了，他好像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他还是来对这个我们地上的人，我们常常很多东西不明白。那我相信我们成长从不信到信，从信到信的更多，或者可以服侍，或者服侍一点点到服侍更多，都有神都借着很多的牧者弟兄姐妹来关怀我们。那神不离不弃的爱都是透过这些牧者弟兄姐妹一再一再的来鼓励我们，关怀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好的时候，他就用神的爱来对我们。那我们真的也要用这份爱来对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真的虽然真的是没有机会接触，或者是你已经跟他讲了几次他还不接受，但是呢就用神的爱来对待他们。我相信那这个内在生活这一份美好的这种亲权，不是给一部分少部分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应该领受的。也求神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一切荣耀归给他。谢谢大家。